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的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呐，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啊，谢谢雅茹姐妹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的10章13节到31节啊，这里面有好几段，那我们先看第一段是13节到16节，讲到耶稣呢为小孩祝福，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那在神国里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呢？像小孩子这样的人，主耶稣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为什么在神国里的人，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呢？我们要好好来思想一下哈。小孩子非常的单纯，而且呢也很真实哈，想要什么就说什么，这是我们可能人长大以后，变得老成之后所缺乏的哈，而且小孩子的其实他们的灵非常的灵敏啊，我相信我们做父母的，经常是小孩子是最能看出或者最能说出我们的弱点的哈，所以我们要来学习怎么用一颗单纯而诚实的心哈来敬拜神，真的是不能有任何的虚伪，这是这一段。那接下来这一段17节到22节呢？少年观的这个故事哈，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也已经都学过了啊。这一个人找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他对永生的看法是认为，就是说我通过我做什么，我的行为要来承受永生。显然他还没有，他认为他还没有得着这个永生哈，所以他才来求这个夫子来询问这个问题，主耶稣也就问他，就说：“那你既然说要做什么，就问他这个诫命里的这几条：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啊，他说他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是一个行为很好的人哈，道德也很好的人，所以耶稣看着他呢也爱他啊。但是他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就是这个少年人呢，他认为是我的行为可以靠行为来得着这个永生，可是呢他还没有得着，所以主耶稣也继续的问他，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就说你要用行为来做的话，那再去做一件可以用，就是给他一个可以去做的事情，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可一说到这个话，这个人就变了脸色，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实际上他做了这么多好像可以用行为做出来的，但是这个律法里头的总纲是什么呢？是一个是要爱神，一个是要爱人如己。当主耶稣，这个爱是很难用行为来表达哈，但是耶稣给他了指出了一条，说那你去做呀，去做来实现这个爱人如己，那你把你所有的来分给别人，分给穷人，结果这个人就做不到了啊。所以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诫命是好像很容易再从行为上可以判断出不可做这些，不可做那些，他都做到了。你要用心灵，用心和行为来体现爱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觉得人就很难做到。什么是爱神呀？什么是爱人如己呀？爱不能用行动来表达吗？可以用行动来表达，但是却很难做到。所以实际上这一段经文是要告诉我们，就是用行为是得不着永生的。这就是主耶稣指出来的，就是我们无论如何的来做做这做那，好像自己用行为来约束自己哈，来去努力，但是主耶稣总是说你还缺少一件。耶稣说什么？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为什么主会说这句话呢？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觉得这个话是挺难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的。那门徒就说，这样做谁能得救呢？主耶稣的回答是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其实主耶稣是指明了一条真理，就是人靠自己靠行为谁也不能得救，但是如果神拣选了你，拣选了我，那我们就能得救。我想主耶稣在这就是要说明一点，就是得救不在乎行为，得救是在乎神自己，是神的旨意，神的拣选，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神要拣选了你，你无论你多么刚硬哈，主都能改变你的心意。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信主的经历哈，是我们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的行为，靠我们读经，靠我们祷告，靠我们做什么来得救的吗？来信耶稣的吗？好，接下来彼得就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如果说刚才那个少年人是个财主的话，这个彼得就是属灵的财主哈，他马上就觉得自己很有什么了，说看到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我们是神所主耶稣所招的第一批门徒哈，我们放下我们的事业，放下我们的家庭，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了。可以看出一点彼得内心里的骄傲啊。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在来世必得永生。这就是跟从主的赏赐哈。所以有时候确实觉得好像我来跟从主了，我来寻求主，我来服侍主了，我就要撇下我的好多的东西，好像时间呀，钱财呀，我的家庭呀， 但是主这里说的就是让你撇下，让你抛下不管了吗？不是这样子的。我相信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见证哈，就是我们以为我们会啊，父母会反对呀，啊，夫妻关系会是不是会因为我服侍主、我追求主就会变得不好了呀？我的儿女会不会更不听话了呀？但是我们所听到的见证，我们所经历的哈，其实都是越跟从主，你就越蒙祝福。这就是主耶稣的说：人为我、为耶稣自己和福音撇下这些世上的东西的，在今世还要得百倍，就神还会祝福你。在今世不是就让你缺乏，让你……我曾经听到一位那个传道人就说过，他坚信一句话，就好像说为主做工的工人的儿女是不会啊挨饿受冻的哈，这也是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你在今世你还要得祝福，得百倍的祝福，而且在来世你还有得永生，还有永生的盼望。我觉得最后这句话也是很需要我们来思想的，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在彼得说了，说看到我已经撇下我所有的跟从你了之后，主耶稣会说这句话？所以实际上我们做门徒这个成圣的过程哈，实际上是在向那个逆水行舟啊，这世代的这个潮流啊，啊，这个黑暗的势力啊，真的是把我们是往下冲的，往下游冲去的，我们要向主靠近，那我们是要逆水来前行的，所以我们要努力，你如果停止不前，你就会被冲到后面去，所以我们要怎样来面对我们这个属灵的过程哈，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是既是警醒哈，在前面这句话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句话也是激励啊，让我们真的是不管我们信主了多久啊，不管我们灵命现在的程度如何，但是只要我们努力来追求，来渴慕主啊，寻求主的带领，我们都会走在前面。
好，这一大段的这个上下文啊，从8章30节一直到第10章结尾。都在围绕一个问题，耶稣他们已经认出，门徒已经认出耶稣是基督，但耶稣是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昨天主就在纠正那个约翰啊，他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这一章也是一开始就是小孩子怎么看待小孩子啊？耶稣是基督，耶稣在他的国度当中掌权，那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在这个国度当中啊？他也借着这个少年官啊，这个财主的回应哈，也再次把这个福音，耶稣是基督哈，他在国度掌权，那怎么才能够承受得到这个国度哈？这些道理不断的在把门徒心目中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啊，把它纠正过来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思想哈。那在小组里面，刚才王弟兄来解释小孩子这一段解释得很好啊，他对照马太福音的经文，要不要请这个王弟兄再给我们解释一遍这个小孩子的特点是什么哈？
小孩子特点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已经主已经直接说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样式，如果你们不回转变成小孩子，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我谦卑向着小孩子里，在天国就最大的。很显然神所看重的小孩子是他的谦卑。为什么谦卑呢？因为小孩子他无所作为，他只能靠父母，所以他这种谦卑是很自然的真诚的谦卑，而不是装出来的。小孩不都是优点，在有些地方是表现他的无知，是吧？在这里神所利用的是小孩子那种谦卑，自然的谦卑，真诚的谦卑，这我的分享。
好，谢谢王弟兄哈。这个小孩子之后马上就讲这个少年财主的官哈。你看少年财主来到这里，他是问我能做什么， 但是呢，小孩子对比之下，小孩子真的是他不能做什么啊。所以耶稣用小孩子的例子是指出进天国的这条路啊，这是福音的道理啊。当人意识到在得永生进天国这件事情自己不能做什么，只能投靠天父，只能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 只能靠着耶稣所做的，我们才能够进天国，这一条路就对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啊。那少年副官啊，为什么这个人耶稣看到他就爱他啊？那请李长老同姊妹帮我们解释解释。
看法不一定对啊，这个我首先觉得这个少年官啊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很可爱的一个人。为什么耶稣爱他呢？首先他有追求永生的心，他想找永生，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这个很多人他根本 don't care 这个永生不永生，你给他传福音什么，他根本不考虑，我第一声问好就好，就很满意了。但是这个少年官不同，他要追求永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行为的确不错啊，他把他耶稣提出的这几点的话是实践的后六条，后六条，这后六条就是和人的关系，这六条他都做得很好。他说他做得很好，当然他当然做的程度怎么样不知道啊，他也许理解的很浅，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做到了，耶稣因此爱他。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我们要对这个少年官肯定的，他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他真正是愿意去追求，只不过是他没有找到对。所以耶稣呢就马上给他点出来说他和缺少一样，什么一样呢？就是十诫的前四条他没有涉及，前四条是和神的关系，他没有找到神啊，没有找到神，他没有想到要找神，因此耶稣跟他说你还缺少了一样，就是说你没有找到神。他称耶稣是良善的，耶稣给他怎么回答呢？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你看到没有，他承认耶稣是良善的，耶稣没有说我是神，但是耶稣说你既然称我是良善的，而良善的只有神他是良善的，那么自然我就是神嘛，对不对？他面对着神，但是他不认识耶稣就是神，这个是他的致命伤，他没有认识到这个耶稣是神，因此他没有找到永生。这是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他失落了。好，我先补充这一点。
那刚才这个童子们也提到这一件事啊，那他说后面讲了两件事啊，这个一个是变卖所有的，然后要跟从耶稣啊，但实际上这两件事呢是指着同一件事讲的啊，就是十诫的前四诫所代表的啊，我们对神是怎么样的看法啊，我们可不可以抛弃一切来跟从神呢？实际上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少年富有的官啊，但是他最终是放弃他以前所有的，靠着律法所行的义，而完全归向耶稣基督的义啊，就是重生以后的保罗啊。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这样描述他自己啊，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看到没有，如果当时他在这种状态下像这个少年副官见到耶稣，他也会这样讲啊，在律法上我是无可指摘的，我该做的我都做了啊，律法上的意义在我同辈人当中没人超过我的。保罗接着讲啊，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哎，这就是耶稣给少年副官的挑战。你以前以为你的财富很有益啊，你以为你在神的面前很敬虔，神也很赐福你啊，但是呢你当你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当你发觉耶稣是那个天国的君王啊，一切的宝贝神的宝贝都藏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以前的东西是好的了啊。所以保罗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物，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这种的心态是这个少年副官当时所缺少的。显然这个人没有听过耶稣讲登山宝训。如果他听耶稣讲登山宝训，说那个什么是杀人呢？你心里恨别人就是杀人。什么是犯奸淫呢？你心里动了那个淫念就是犯奸淫。如果这个少年人听了这一论耶稣前面的讲论，他不会觉得他自己都已经做到了。但耶稣在这里也没跟他辩论这件事儿，他说他都做到了。然后耶稣是进一步的指出，那你是不是真的这样的去爱神呢？你能不能认出在你面前的这一位就是上帝的儿子呢？这是福音的关键。那结果呢，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后来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他们做见证，这个少年副官有没有在那3000受洗的人当中，是有可能的，但是圣经没有交代。但在这个时候，这个少年副官并没有意识到他所能拥有的天上地下最大的那个宝贝就在他眼前，以至于这个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呀，跟从我就得到那个人生的至宝，永生的这个赐福。结果他忧忧愁愁的走了。
就是有一些刚信主人看到这一段会很害怕，就是说好像要把这个所有的钱财都丢弃，要把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都丢弃。其实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最主要是不是我们在是不是要把神放在首位，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认识神，我们是不是每天追随神。所以我们也有提到说，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在这个世俗中啊，真的受到这些荆棘的搅扰，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往后退一点。像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啊什么，好像就觉得心里蛮，就是跟神好像有点距离的，就觉得心里虚，还蛮虚的。可是回来以后再赶快听这个听录音啊，就是哇，真的抓住神那种宝贵，那种心里的依靠，觉得真的只有神，我们要把神放在首位，才是我们最大的宝贝。我刚才那个黄师母也讲，就是说耶稣基督真的是 get to the point， 把事情就讲的是一针点破。就说这个财主他很有钱的时候，真的人可能就是聚集他，觉得他很棒啊什么的。那神就指出一点说 OK， 那你现在你把所有的钱财你都丢掉，你都没有了，你变成就是变成一个很穷困的人，你看看这世界上人会是对你怎么样。我觉得黄师母讲这一点蛮好的，黄师母要不再补充一下。
Yeah， 因为有时候这个在穷人中间你就会看到很多恶人全部暴露出来，然后有一些很逼迫或者是那种侮辱或者什么那种都会碰到。所以碰到这种情形跟面对那个哇大家都众星拱月就是完全不一样。那众星拱月太容易了，你就觉得哎呀我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碰到另外一个人家看像耶稣一样，人家唾沫或是什么的时候，你还能够靠着自己吗？靠不来了，你不靠神的话你根本走不下去，你就觉得这个 depression 都会要来的。然后还有刚刚讲到那个我们如果爱情的在后，我们如果在走人生旅程的时候就觉得我自己挺好的，然后就靠着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走到最后，尤其是被世界夺走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一天到晚就在回顾那个这个世界，一直回看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越跑越慢了，就是赛跑往后看的话就后面的人就跟上来了。所以我们要对着标，向着标杆直跑。
对，大家还记得耶稣讲那个天国的比喻，那个遇到埋在地里的那个宝藏，那个人发觉地里有宝藏的时候，他就回去把所有都变卖了，买那块地得那个宝贝。那个找珠子的人，在那个市场上找到一件，哇，这个珠子胜过世上一切的财宝，他就回去变卖所有。所以我们能够有能力去离开这个世界的引诱，能够看清这个世界上的财宝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耶稣这个本啊，我们一定要更深的去认识耶稣，体会耶稣，了解他的宝贝之后，我们才有能力哈去抵挡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诱惑哈，这是一条出路哈。所以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了解耶稣基督，他到底美善在哪里啊？这个给我们信心的力量。
刚刚讲到撇弃所有，撇弃的所有的父母兄弟姐妹啊，得百倍。我说，哎，到底是我们现在应用到现在，到底得在哪里，看到哪里？后来我就看到，哇，今天有四十几个人见啊，这地方都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多少啊！而且他们对我们的帮助真的是超过，有的时候超过父母的帮助，带来生命的一种激励，真的很美哈。
对啊，分享都已经非常精彩，很丰富。我这时候补充一下，我们小组里面刚才姐妹所分享，在分享到前面那一段，就是小孩子的那一段，一个姐妹就看见耶稣在抱着小孩子，为他按手，为小孩子祝福。姐妹分享到，她看见是父母要先放手，耶稣才可以去摸你的孩子，为你的孩子祝福。她分享到她自己的经历，给她自己很多的反省，给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年轻父母很多的提醒。是的，我们做父母的不要代替耶稣的角色，孩子只是上帝赐给父母的产业，我们在为神养育，不管这些孩子，我们要把孩子带回到耶稣面前，让耶稣去摸他，去祝福他们啊。这也是我们这一组里面的，我想稍微补充的。那其他就少年宫圣人观那部分已经非常的丰富了。那我自己所看到的叫少年财主这一段，我看到是就是跟随耶稣，是的，是有代价。耶稣要的是我们的整个的生命，它不仅仅是我们那些钱财，耶稣要是我们整个生命，是我们要整个生命来跟随他。那因为耶稣是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新造的人，新造的生命，所以他要是我们用的生命来跟随他。就像刚才牧师和其他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像进天国只有一条路，就是信靠耶稣基督这条路。然后后面耶稣基督又说到，舍弃在这些财宝啊，家庭啊，这些关系的人，没有不在近世得百倍的来世还有得永生。给我提醒是，跟随耶稣是有代价，但是不仅仅是代价，是有价值，它是值得的，因为耶稣基督应许。就好像一个小小的投资，我们要得到的是近世又得了百倍，而且有来自永生的应许。所以这一条路是唯一的光明的正确的道路，是最值得的投资。而且我看到是这个财宝哈，这个少年宫，这个少年官里面他自己有很多的财富，所以又丑的走开。我想象一个场景，就是听说需要舍己的时候就走开了，很要求走开。我觉得是这个少年官做了一个非常可悲很可惜的一个选择，他离开耶稣。我就想到是我们自己或我们身边有时候很多很多人很多的选择，也是因为只是看到很短视，看到眼前的一些好处利益，我觉得我不愿意舍弃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宁愿放弃前面这个就是天上的至宝。但有一点就是像其实刚才何牧师就一直在提醒，就耶稣基督他就少年官在耶稣基督面前，在天上的至宝面前，他居然不认得，面对神他居然不知道前面就是神，所以很可惜哈。我们主有位姐妹分享到，说到这个耶稣的要求是要他把所有财宝都变卖了分给穷人，然后还要跟随他。他说每个月的11奉献都很容易的做到，去教会奉献就很容易，但是就要他所有财宝他就困难了。但 我就想跟这姐妹说，其实已经很好了，你很有信心，很容易做到十一奉献，已经非常棒。啊，耶稣要的我们每个人的财宝，是的，他要我们所有的财宝，但是，我相信他并不是给所有人感动，让你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变卖，然后变成现金就分给路边的穷人。但我相信他要我们的全人，无论是我们财宝、我们的智慧、能力、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都是为神所用。当我们有这样心智，而且凭着圣灵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这样过的我们的生命这样过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财宝其实就是给耶稣。所以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要考虑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的钱花在什么地方，我们时间花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反省，我们这些钱是神所喜悦吗？这些时间所做这个事情是神所喜悦吗？是对扩展神的国度是有帮助。所以我想给我们可以有这一些的提醒。
他实际上不是要拿走少年妇人的财宝，他是要拿走少年人心中的偶像。任何东西如果拦阻他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他止步不前，这些东西必须拿走啊！对你我们心中的原有的偶像可能跟这个少年人不一样啊。我们心中可能有一种偶像是我们的学问，是我们过去的知识啊。我们一读圣经，哇，这个圣经里面讲的鬼啊灵界啊跟我们以前的观念不一样，你这时候愿不愿意放弃你心中的那些的固有的观念，接受神的教导，接受耶稣基督的引导，这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是神要拿走的。你必须把你心中那些的拦阻，那些的执着，那些的偶像，如果这些的执着，这些的信心的对象不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你必须要清楚的啊。你如果不清楚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会在耶稣面前，你看着这个至宝你却认不出他来啊，你会这个错失这个关这个美好的机会啊。这是耶稣基督要拿走的啊。那后来我们有提到说31节，耶稣讲完这句话以后，他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这句话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出现过，耶稣反复讲这句话，在不同的场合都讲这句话。那在马可福音这一段的上下文里面，是针对前面彼得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啊，他说我们都已经抛弃一切来跟从你，我们可以得什么？耶稣讲了这个应许之后，他说然而，所以这句话在前的要在后，在后在前，对于彼得来讲就是提醒他不要吃老本啊，你过往做得很好，你已经抛弃所有跟从耶稣，但是不要以这个为资本说我已经都得到了啊。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昨天所成就的事情不能代替我们今天重新来领受神的恩典啊。这个恩典每一天的恩典你都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才行，不能说我昨天做得好啊，我昨天得胜了啊，今天我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得胜啊，每一天都是新的。彼得他们开始的很好，但是如果他们在这里就停在这里啊，这个以为自己是老大了啊，他很快就会落到后面去了。那在马太福音的那个葡萄园的那个比喻当中也讲这句话，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啊。那里是提醒我们说在恩典领受恩典的这件事情上啊，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啊，你随时领受随时就得到，哪怕你是后进葡萄园的，但是你用恩典的方式领受神的祝福，你马上就得到。但先进葡萄园的他如果不明白神的恩典的原则的话，还按照律法的原则去想这个在神的面前得好处得益处哈，那这个他反倒跑到后面去了，他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这个少年副官也是哈，他离耶稣多近呢，跑到前面去了，对不对？还跪在耶稣的面前，但最后呢他跑到后面去了，落到后面去了，因为他不懂得怎样凭着信心来回应耶稣的呼召的话语啊。所以这句话是可以应用在好多的场合当中啊，提醒我们每一天都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全新的恩典。
感谢天父今天让我们 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让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是求圣灵开窍我们的心，让我们这不单单是听到，而且要行道。主啊，你叫我们不要拦阻小孩子，但是你看见门徒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很恼怒啊。主啊，让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说学习，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是谁，但是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心与我们的行为并同的摆上。主，求你祝福我们这平台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这个 weekend 也求你亲自的保守，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来活你的话，读你的话语，活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之中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